亲爱的同学们，课文常读常新，跟着苑阳老师一起读课文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了。
第六课，景阳冈。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，来到阳谷县地面。此去离县治还远。当日晌午时分，走得肚中饥渴，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，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，上头写着五个字道：“三碗不过冈。”武松入到里面坐下，把烧棒倚了，叫道：“
主人家，快把酒来吃。”
只见店主人把三只碗、一双箸、一碟热菜放在武松面前，满满筛一碗酒来。武松拿起碗一饮而尽，叫道：“
这酒好生有气力，主人家有饱肚的买些吃酒。”
酒家道：“
啊，只有熟牛肉。”
武松道：“
好的，切二三斤来吃酒。”
店家去里面切出二斤熟牛肉，做一大盘子将来放在武松面前，随即再筛一碗酒。武松吃了道：“
好酒。”
又筛下一碗，恰好吃了三碗酒，再也不来筛。武松敲着桌子叫道：“
主人家，怎的不来筛酒？”
酒家道：“啊，客官要肉便添来。”武松道：“
我也要酒，也再切些肉来。”
酒家道：“
肉便切来添与客官吃，酒却不添了。”
武松道：“
却有作怪。”
便问主人家道：“
你如何不肯卖酒与我吃？”
酒家道：“客官，你须见我门前招旗，上面明明写道三碗不过冈。”武松道：“
怎的唤作三碗不过冈？”
酒家道：“
俺家的酒虽是村酒，却比老酒的滋味。但凡客人来我店中吃了三碗的，便醉了，过不得前面的山冈去，因此唤作三碗不过冈。若是过往客人到此，只吃三碗，更不再问。”
武松笑道：“
原来嫩的，我却吃了三碗，如何不醉？”
酒家道：“
我这酒叫做透瓶香，又唤作出门倒，出入口时醇浓好吃，少客时便倒。”
武松道：“
休要胡说，莫地不还你钱，再筛三碗来我吃。”
酒家见武松全然不动，又筛三碗。武松吃道：“
端的好酒。主人家，我吃一碗，还你一碗钱，只顾筛来。”
酒家道：“
客官，休只管要饮，这酒端的要醉倒人，没药医。”
武松道：“
休得胡说，便是你使蒙汗药在里面，我也有鼻子。”
店家被他发话不过，一连又筛了三碗。武松道：“
肉便再把二斤来吃。”
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，再筛了三碗酒。
武松吃得口滑，只顾要吃，去身边取出些碎银子，叫道：“
主人家，你且来看我银子，还你酒肉钱，够吗？”
酒家看了道：“
有余，还有些贴钱于你。”
武松道：“
不要你贴钱，只将酒来筛。”
酒家道：“
客官，你要吃酒时，还有五六碗酒嘞，只怕你吃不得了。”
武松道：“
就有五六碗多时，你尽数筛将来。”
酒家道：“
哎呀，你这条长汉，倘或醉倒了时，怎扶得你住？”
武松答道：“
哼，要你扶的，不算好汉。”
酒家再筛了六碗酒与武松吃了，抄了烧棒，立起身来道：“
我却又不曾醉。”
走出门前来笑道：“
却不说三碗不过冈。”
手提烧棒便走。酒家赶出来叫道：“
客官，哪里去？”
武松立住了，问道：“
叫我做什么？我又不少你酒钱，换我怎地？”
酒家叫道：“
我是好意，你且回来我家看官司榜文。”
武松道：“
什么榜文？”
酒家道：“
如今前面景阳冈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，晚了出来伤人，坏了三二十条大汉性命。官司如今仗线打猎捕获，擒捉发落。冈子路口两边人民都有榜文，可叫往来客人结伙成队，于四五未三个时辰过冈，其余寅卯申酉戌亥六个时辰不许过冈，更兼单身客人不许白日过冈，务要等伴结伙而过。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时分，我见你走都不问人，枉送了自家性命，不如就我此间歇了，等明日慢慢凑的三二十人一起好过冈子。”武松听了笑道：“
我是清河县人士，这条景阳冈上少也走过了一二十遭，几十见说有大虫，你休说这话来吓我，便有大虫，我也不怕。”
酒家道：“
我是好意救你，你不信时进来看官司榜文。”
武松道：“
哼，便真个有虎，老爷也不怕。你留我在家里歇，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，害我性命，却把大虫吓我。”
酒家道：“
你看嘛，我是一片好心，反作恶意，倒落得你嫩的说。你不信我时，请尊便自行。”
那酒店里主人摇着头自进店里去了，这武松提了烧棒，大着步自过景阳冈来。约行了四五里路，来到冈子下，见一大树刮去了皮，一片白，上写两行字。武松也颇识几字，抬头看时，上面写道：“近因景阳冈大虫伤人，但有过往客商
可于四、五、未三个时辰结伙成对过冈，请勿自误。武松看了，笑道：“
呵呵，这是酒家诡诈，惊吓那等客人，便去那厮家里宿歇，我却怕什么？”
横拖着烧棒，便上缸子来。那时已有深牌时分，这轮红日艳艳的相傍下山。武松乘着酒兴，只管走上缸子来。走不到半里多路，见一个败落的山神庙，行到庙前，见着庙门上贴着一张印信榜文。武松住了脚读时，上面写道：“阳谷县事，
为这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，近来伤害人命，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猎户人等打捕未获，如有过往客商人等，可于四、五、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冈，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白日不许过冈，恐被伤害性命不便，各宜知悉。”
武松读了印信榜文，方知端的有虎，欲待发布再回酒店里来，寻思道：“
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，不是好汉，难以转去。”
存想了一回，说道：“
哼，怕什么，且只顾上去看怎地。”
武松正走，看看酒涌上来，便把毡笠儿背在脊梁上，将烧棒挽在肋下，一步步上那缸子来。回头看着日色时，渐渐地坠下去了。此时正是十月间天气，日短夜长，容易得晚。武松自言自说道：“
哼，哪得什么大虫，人自怕了，不敢上山。”
武松走了一直，酒力发作，焦热起来，一只手提着烧棒，一只手把胸膛前坦开，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。见一块光踏踏大青石，把那烧棒倚在一边，放翻身体，却待要睡。只见发起一阵狂风来，那一阵风过处，只听得乱树背后扑的一声响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。武松见了，叫声：“啊呀！”从青石上翻江下来，便拿那条烧棒在手里，闪在青石边。那个大虫又饥又渴，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，和身往上一扑，从半空里窜将下来。武松被那一惊，酒都做冷汗出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武松见大虫扑来，只一闪，闪在大虫背后。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，便把前爪搭在地下，把腰胯一掀，掀将起来。武松只一躲，躲在一边。大虫见掀他不着，吼一声，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，震得那山冈也动，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，只一剪，武松却又闪在一边。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，三般提不着时，气性先自没了一半儿。 那大虫又捡不着，再吼了一声，一兜都将回来。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，双手抡起烧棒，仅平生气力只一棒，从半空劈将下来。只听得一声响，速速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连打将下来。定睛看时，一棒劈不着大虫，原来慌了，正打在枯树上，把那条烧棒折作两截，只拿得一半在手里。大虫咆哮，兴发起来，翻身又只一扑，扑将来。武松又只一跳，却退了十步远。那大虫却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，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，两只手就是把大虫顶花皮揪住，一按，按将下来。那只大虫急要挣扎，早没了气力，被武松尽气力纳定，哪里肯放半点松宽。武松把只脚往大虫面门上、眼睛里只顾乱踢，那大虫咆哮起来，把身底下扒起两堆黄泥，做了一个土坑。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，那大虫吃武松，奈何的没了些气力。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，偷出右手来，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，尽平生之力只顾打，打得五七十拳，那大虫眼里、口里、鼻子里、耳朵里都蹦出鲜血来。那武松尽平息神威，仗胸中武艺，半心儿把大虫打作一堆，却似躺着一个锦布袋。武松放了手，来松树边寻那打蛇的棒诀，拿在手里，只怕大虫不死，把棒诀又打了一回。那大虫气儿都没了，武松再寻思道：“我就地拖的这死大虫下缸子去。”就血泊里双手来提时，哪里提得动？原来使尽了气力，手脚都舒软了。武松再来青石坐了半歇，寻思道：“哎，天色看看黑了，倘或又跳出一只大虫来时，我却怎的斗得他过？且挣扎下缸子去，明早却来理会。”就石头边寻了毡粒儿，转过乱树林边，一步步挨下缸子来。